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
龙虾四足舞。素甲鱼深深地叹息着，用一只手背抹着眼泪，瞧着爱丽丝想说话，可是好一阵子泣不成声。
好像他嗓子里卡得跟骨头，
鹰头狮说。于是他就摇他，拍他的背。终于素甲鱼能开口说话了，他一面流着眼泪一面说，
你可能没在海底下住过多久。
我从来没住过。
你也许从来不认识龙虾吧。
爱丽丝刚想说我吃过，但立即改口说，从来没有。
所以你一点儿也想不到龙虾四足舞有多么好玩。
是啊，那是一种什么舞呢？
鹰头狮说，
先是在海岸边站成一排。是两排，
苏甲鱼叫道，
海豹、乌龟和娃娃鱼都排好队，然后把所有的水母都清扫掉。这常常得费一阵子功夫呢，
鹰头狮插嘴说。
然后向前进两步，每个都有一只龙虾做舞伴，
鹰头狮叫道。
当然了，苏甲鱼说，向前进两步组好舞伴，再交换舞伴向后退两步，
鹰头狮接着说。
苏甲鱼又说，
然后你就把龙虾扔出去，
鹰头狮蹦起来嚷道，
尽你的力气把它扔得远远的，扔到海里去，再游着水去追他们，
鹰头狮尖声叫道。
在海里翻一个筋斗，
素甲鱼也跟着说。
再交换龙虾，
鹰头狮用最高的嗓门嚷道。
再回到陆地上，再……这就是舞的第一节。
素甲鱼说着，他的声音低了下来。于是这两个刚才像疯子似的跳来跳去的动物又坐下来了，非常安静而又悲伤地瞧着爱丽丝。
那一定是挺好看的舞啊，
爱丽丝胆怯地说。
你想看一看吗？
素甲鱼问。
很想看，
爱丽丝说。
那咱们来跳一支吧，
素甲鱼对鹰头狮说道。
你知道咱们没有龙虾也行，不过谁来唱呢？
啊，你唱，我忘了歌词了，
鹰头狮说。于是他们庄严地围着爱丽丝跳起舞来，一面用爪子拍着。当他们跳到跟前的时候，常常要踩着爱丽丝的脚。素甲鱼缓慢而悲伤地唱道，
鳕鱼对蜗牛说，你不能走得快点儿吗？一只海豚正跟在我们后面，它常常踩着我的尾巴。你瞧，龙虾和乌龟多么匆忙，海滩舞会马上开始了。你愿意去跳舞吗？你愿去，你要去，你愿去，你要去，你愿去跳舞吗？你愿去，你要去，你愿去，你要去，你要去跳舞吗？他真不知道那该有多么好玩，我们和龙虾一道被扔得老远。太远了，太远了，蜗牛斜了一眼回答。 他说谢谢雪鱼，但他不愿参加舞会，他不愿，他不能，他不愿，他不能，他不愿把舞会参加，他不愿，他不能，他不愿，他不能，他不能把舞会参加。
他的有邻的朋友回答，扔得远又有什么相干？你要知道，在大海那边还有另一个海岸。如果你更远地离开英格兰，就会更加接近法兰西。亲爱的蜗牛，不要害怕，赶快去把舞会参加。你可愿，你可要，你可愿，你可要，你可愿把舞会参加，你可愿，你可要，你可愿，你可要，你可要把舞会参加。
谢谢你，这舞真好玩，
爱丽丝说，她很高兴她终于结束了。
我很喜欢这只奇怪的关于鳕鱼的歌。
苏夏鱼说，哦，说到鳕鱼，他们，你当然看见过他们了。
是的，爱丽丝回答，在饭。
她刚想说在饭桌上，但是急忙停住了。
我不知道饭是个什么地方，
苏夏鱼说，不过如果你常常看见他们，你当然知道他们的样子了。
我想我知道的，
爱丽丝思索着，
他们把尾巴弯到嘴里，身上撒满了面包屑。
面包屑？你可说错了，
苏甲鱼说，海水会把面包屑冲掉的，不过他们倒是真把尾巴弯到嘴里的，这个缘故是……
说到这里，苏甲鱼打了个哈欠，合上了眼。
告诉他这是什么缘故，
他对鹰头狮说。
鹰头狮说，这是因为他们同龙虾一道参加舞会，于是他们就从海里被扔了出去，于是他们落得老远，于是他们就把尾巴塞到嘴里去了，于是他们没法把尾巴弄出来，就是这些。
谢谢你，爱丽丝说，真有意思，我以前不知道这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呢。
如果你愿意，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呢。你知道为什么叫鳕鱼吗？
鹰头狮说。
我没想过，为什么？
它是擦靴子和鞋子的，
鹰头狮严厉地说。
爱丽丝感到迷惑不解，擦靴子和鞋子？
他诧异地问。
是的，你的鞋用什么擦？
鹰头狮说，
我的意思是，你用什么把鞋子擦得那么亮？
爱丽丝看了一下自己的鞋子，想了一下说，我用黑鞋油啊。
鞋子和靴子在海里都要白得发亮，你知道是用鳕鱼的血擦亮的，
鹰头狮说。
那鳕鱼的血是由什么做成的呢？
爱丽丝好奇地问。
当然是扁鱼和鳗鱼了，
鹰头狮很不耐烦地回答，
就是小虾也会这样告诉你的。
如果我是鳕鱼，
爱丽丝说，脑子里还想着那首歌，我会对海豚说，远一点，我们不要你同我们在一起。
他们不得不要海豚，
苏甲鱼说，
没有一种聪明的鱼外出旅行时不要海豚的。
真的吗？
爱丽丝惊奇地说。
可不是吗？如果有鱼外出旅行来告诉我，我就会说哪个海豚去，
苏甲鱼说。
你说什么？海童？
爱丽丝说。
我知道我说的意思，
苏甲鱼生气地回答。而鹰头狮接着说，
让我们听听关于你的故事吧。
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故事，从今天早上开始。
爱丽丝有点胆怯地说，
咱们不必从昨天开始，因为从那以后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。
你解释解释，
苏甲鱼说。
不不，先讲故事后解释，解释太耽误功夫了，
鹰头狮不耐烦地说。于是爱丽丝讲她的故事了，她从瞧见那只白兔讲起，在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有点不安，那两个动物坐得离她那么近，一边一个，眼睛和嘴又瞪得那么大。但是他逐渐胆子大起来了，他的两个听众安静地听着，直到他讲到给毛毛虫背“你老了，威廉爸爸”，背出来的字眼儿全不对的时候，素甲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
非常奇怪。”“哦，怪得没法再怪了。”
鹰头狮说。
这首诗全背错了。
素甲鱼沉思着重复着说，
我想再听听他背诵点什么东西，让他开始吧。
他看看鹰头狮，好像鹰头狮对爱丽丝有什么权威似的。
站起来背，那是懒蛋的声音，
鹰头狮说。
这些动物老是那么喜欢命令人，老让人背书，
爱丽丝想，我还不如马上回学校去呢。然而她还是站起来背了，可是她的脑子里仍然充满了龙虾四足舞的事儿，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。她背出来的东西确实非常奇怪，
那是龙虾的声音，我听见他在讲，你们把我烤得太黄，我的头发里还得加点糖。他用自己的鼻子，正像鸭子用自己的眼睑一样。整理自己的腰带和纽扣，还把脚趾向外扭转。当沙滩干燥的时候，他就像云雀一样喜欢。他洋洋得意地同鲨鱼攀谈，但是当潮水上涨，鲨鱼把它包围，它的声音就变得胆怯而又颤抖。
这同我小的时候背的完全不一样，
鹰头狮说。
我以前从来没听过，可是听起来尽是些傻话，
苏甲鱼说。爱丽丝什么话也没说，她又坐了下来，双手掩住了脸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恢复正常。
我希望她解释一下，
苏甲鱼说。
她不解释了，背下一段吧，
鹰头狮急忙说。
但是关于脚趾是怎么回事？她怎么能用自己的鼻子扭转它们呢？
甲鱼坚持地说。
那是跳舞的第一个姿势，
爱丽丝说。可是她被这一切弄得莫名其妙，所以希望赶快换一个话题。
啊，背第二节，
鹰头狮不耐烦地说。
开头是我经过他的花园。
爱丽丝不敢违背，虽然她明知道一切都会弄错的，她用发抖的声音背道，
我经过他的花园，并且用一只眼睛看见豹子和猫头鹰，正把馅儿饼分餐。豹子分到了外皮、肉汁和肉馅儿，猫头鹰只分到了一个空盘。在馅儿饼吃完以后，豹子仁慈地答谢猫头鹰，把汤匙放在衣袋里作为礼物。而豹子自己发出一声吼声，把刀子和叉子通通拿走，在宴会的最后他还……
这时素甲鱼插嘴说道，
要是你不能一边解释一边背，那么背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有什么用呢？这是我听到过的最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你最好停下来吧，
鹰头狮说。而爱丽丝实在太愿意这么办了。
我们再跳一节龙虾四足舞好吗？
鹰头狮继续说。
或者你愿意听素甲鱼给你唱支歌吗？
啊，请来一只吧，要是素甲鱼愿意的话。
爱丽丝说得那么热情，使得鹰头师用不高兴的口气说，
趣味太低的老伙计，那你就给他唱一只甲鱼汤好吗？
素甲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用一种经常被抽屉打断的声音唱道，
美味的汤在热气腾腾的盖碗里装，绿色的浓汤谁不愿意尝一尝，这样的好汤，晚餐用的汤，美味的汤，晚餐用的汤，美味的汤，美味的汤，美味的汤，晚餐用的汤，美味的美味的汤，美味的汤，有了它，谁还会把鱼再想把野味和别的菜来尝，谁不想尝一尝，两便士一碗的好汤，美味的汤，晚餐用的汤，美味的汤。
再来一遍合唱，
蝇头师叫道。素甲鱼刚要开口，就听到远处叫道，
神训开始了，
走吧，
蝇头师吼叫道。他拉住了爱丽丝的手，也不等那只歌唱完，急忙跑了。
什么神训呀？
爱丽丝一面跑一面喘着气问，但是鹰头师只是说走吧。他跑得飞快，微风送来了越来越微弱的单调的歌词，
每碗晚餐用的汤，美味的美味的汤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